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再次给我们这美好的一天来敬拜他。相信大家都工作都相当累哈，有的可能没有休息，但是我们感谢主再次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敬拜。我们一起来再次在神的面前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在这里。我们知道我们一切所有都是从主而来，也愿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晓得赏赐的是神，收取的也是神，让我们都能够看见我们的生命能够显主，让主的生命在我们生当中显为大，因为主有美好的旨意。今天晚上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我们也交托，求你怜悯我们有许多的亏欠过犯，让我们也能够继续的不断的得到主你的施恩怜悯赦免，也帮助我们能够再次得到主你的力量还有恩典来为主而活。我们将今晚的时间仰望于你，求主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当中动工来完成你的作为。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在最近的几个星期里面都听到好些弟兄都要被送回去中国，因为可能是这个经济的关系，所以呢有聘请了比较这个劳动成本比较低的孟加拉的工人，或者是其他的因素。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都知道神他有他的美好的旨意，也求主你求主继续帮助我们能够来在神的面前得到他的这个引导与带领。不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遇到什么样的事，我们都知道只要我们是爱上帝的，都是叫爱主的人得益处。今天晚上我们要思想的这个题目呢，是在这个信心的试炼，并且呢我们要从这个雅各书里面来思想。这个雅各书的作者是雅各，但是他的我们知道新约里面有至少有两个雅各，就是约翰的兄弟雅各，还有耶稣基督的半兄弟，就是雅各。这里的这个作者呢应该是耶稣基督的半兄弟雅各，因为约翰的兄弟雅各呢很早的时候就已经被这个为主寻到了，他就已经被砍头，然后他寻到。但是呢这里的这个雅各呢，我们相信很多解经家都认为这个是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之后门徒遭遇到逼迫的时候，他们分散到不同的地方去，然后也有的一些解经家是认为在另外一个年间是一个皇帝的逼迫呢，所以他们也分散，所以这个是写给散住在各地的十二个支派啊。虽然他的这个写信的这个书信的这个收信人的对这些对写信的对象是犹太人，但是一般你看见他的称呼呢，他是称呼为弟兄们，也是所有的这些其实都是主内的弟兄们，都是基督徒们啊。相信这一段，但是你要怎么知道这一段的这个书信的收信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其实很简单，你从他所写的那个书信里面所要强调的某一些重点，你就可以知道那个收信人他们现在所面对的情况，还有他们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在他的信里面显明出来啊。举个例子说吧，就是父亲叫孩子写信给孩子，叫孩子要好好的读书，努力用功，对吗？假如孩子很好好的读书，很努力的用功，父亲要这样告诉他吗？不需要了，他都已经很努力，你还要再告诉他，根本都是多余的，对不对？当然就是他没有努力读书，他没有好好的用功，所以父亲才要写信要告诉他你要这样做。所以我们从这个雅各书里面我们可以知道，当雅各在告诉散住在不同地方的十二个支派的人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见当他这样写的时候呢，他的头第二节啊，就是说我们看，做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请善住在十二支派之人的安。所以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啊，通常都是不会很喜乐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这里告诉基督徒们呢，都要以为大喜乐。而这个试炼呢，其实在这个字义里面呢，其实是试探啊，因为在英文的这个翻译本是叫做试探。其实试炼和试探它的分别是在哪里呢？其实它的分别都是同样的一个境遇，但是呢，分别就在于那个经历过的人呢，他是成功或者是失败。只要他经历过之后，他能够胜过的，这些就成为他的试炼。但是只要他经历过，他失败了，那么这就是变成他的试探啊，就好像钱放在家里，你请佣人在家，没有人在家，但是呢，这个钱，假如这个佣人是贪心的话呢，他就拿钱放进自己的口袋，以为主人没有注意，然后就偷了一些钱，那么这个钱就成为他的试探。但是假如这个佣人他是忠心的，他是不贪钱的，就算这些钱在他眼前，他也无动于衷，那么这些钱呢，就成为他的什么呢？一个试炼。因为呢，能够试出他是一个忠心，他又不是贪心的人。所以同样的东西嘛，但是你看不同的人在面对的时候呢，那样东西就变成一个试探。对贪心的人，对一个忠心的人来说呢，不贪心的人，这样的一个钱呢，就成为他的一个试炼。或者是同样这个苦难临到人的身上的时候，当这个人他对神有那个信靠的心，那么他靠着主继续忍受苦难，那么这个苦难就变成这个人的试炼。但是假如这个苦难临到这个人的生命，他就开始怨天尤人，埋怨上帝，在问上帝为什么让他遭遇到这一切的时候，你就发觉到这样的一个苦难呢，就变成他的一个什么呢？试探。所以你看见在雅各书里面他讲的第一句话很清楚呢，就告诉吩咐收信的人呢，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接下来你看见他所叙述的那些不同的点的时候，在这五章里面，你看到他在叙述不同的情况里面呢，你会发觉到呢，这些不同的情况呢，其实都是其中一样的试炼的一部分。当然你会看见有些人呢，你会看见他写信的对象有钱的人，也有呢没有钱的人，也有呢是做老板的，也有呢是做工人的啊。他说为什么你亏欠工人的工价啊？你们要这些做农夫的工人呢，要忍耐，就是说有老板也有做工人的。所以你发觉到他所写的这些对象什么样的人都有啊。但是你发觉到其中一个共同点，就是呢这些所面对的这些情况呢，都是回到这一句话，试炼或者是试探。那我们继续看他所形容的，在第4节里面我们看，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是试炼，但是呢，我们今天可以分成4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第2到第4节，忍受试炼的原因。忍受试炼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在这第4节啊，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就是忍受试炼的 其中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让神来显出我们生命中的那个靠着主呢，能够来为主而活的那样的生命。这是试炼的一个原因啊。然后呢，我们接下去看这样的一个试炼呢，其实要经过忍耐啊。有谁能够说他自己是很能够忍耐的？有吗？没有人敢认了。有人问我的名字，英文的名字，说你的名字是什么？我说我的名字叫约伯。约伯，哎呀，约伯，约伯真的是，我一定是很能忍的 啊！我说我是最没有耐心的那个约伯，因为他要给我很难的东西，说约伯 OK， 啊，真的他就给我很大的困难了，真的那个以前的一个人，所以给我很大的，真的是要考验我的那个忍耐啊，真的我是没有忍耐。所以你看见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那么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的是来依靠神。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包括我自己在内，没有依靠神，但是我们更加需要来依靠神。有一个人，他曾经在这个他曾经告诉上帝说他受不了了，这是一个故事哈。他说他受不了这个十字架，因为凡是跟从上帝的人，跟从耶稣的人，耶稣对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起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的十字架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的挑战和苦难。那么有一个人就问上帝说，上帝啊，可不可以让我背一个比较小的十字架，不要那么大啊，小一点的啊，这个只是一个故事啊。然后他在梦里啊，他说，然后神就告诉他，好，你去一个房间，你把那十字架放下来，你去那个房间，你看有哪一个十字架你要挑，你就去挑吧。他就看，哇，有很大很小，有中的，各种各样都有。只要是你的话，你会挑哪一个十字架？只要你有的选择的话，你会挑哪一个？啊，当然是最小的，每个人都看到我笑了。然后问这个问题就白问了，问你的话你一定说，哦，要那个最小的，最小的十字架。那个是十字架吗？那个只是装饰品而已，不是十字架。但是后来其实呢，神就显示给他看呢，其实他所选的那个最小的十字架就是刚才他所放下的那个十字架。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所给我们每个人的十字架都有他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靠着他来完成。这也是圣经里面呢给我们的应许，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那里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每个人都有他的十字架，假如我们是跟随耶稣，我们相信耶稣，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十字架。但是呢，神的应许是说，我们所每天所遇见的，凡是所遇见的试探，都是我们所能受的。就算是我们受不了，神也会开一条出路，他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是不是我们就从那条路跑出去呢？不是。 他给我们开条出路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知道呢，我们能够承受，就算有开条出路，我们还是能够承受下去。这就是神的应许，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再看呢，连保罗本身呢，他也是面对这个生命中的这个苦难，但是你会发觉到，其实对我刚才说雅各书，他写给不同的收信的人啊，其中包括有钱的人，其中包括穷人，其中包括做老板的或者做工人的，也有包括骄傲的人。所以你会看到他，所以你会看到为什么这个雅各书里面说啊，神赐恩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啊。所以你看见在这个保罗呢，他本身呢也面对这个困难，他在哪里面对困难？他在哥林多后书也写到第十二章第六节，为什么神要让保罗面对这样的一个困难呢？这根刺呢在他的生命中，因为神要让保罗谦卑。保罗他说，我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六到十节说，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我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求这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就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你可以想想看啊，人怎么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极难、困苦、逼迫的这些当中，仍然有这样的喜乐呢？保罗最大的这个动机就是呢，因为他知道他经过这一切的时候呢，他就要更需要神的恩典。当他更需要神的恩典的时候呢，他就知道这一切所有的，神再次提醒他，这一切所有的不是他自己的能力而来，一切所有的都是从神而来的。他也是这样的告诉哥林多的教会，岂不知你们所有的一切都是领受的，既然是领受的，有什么可自夸的呢？好像不是领受的呢，其实我们都是领受的。所以您发觉到保罗也会以这个所受的这个极难、困苦、软弱、逼迫、困苦为可喜乐，因为他更看见神在他生命中的恩典。所以你看见这就是为什么雅各呢，他说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经过这些试炼之后，靠看见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我们就更加知道我们需要神。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可以靠自己，包括我在内，我常常以为可以靠自己，可以以为自己的聪明、自己的这个能力，其实都不是。其实我们都需要来依靠神。啊，忘记了，就是有人也称这个雅各书呢为新约书、新约的这个箴言啊，好像旧约的箴言书啊。这个雅各书就好像新约的箴言，因为它是讲到的很多的这些现象都是非常的实际要去面对啊。所以接下去我们看呢，第二个大点呢，就是求智慧的目的是从第五节到第八节啊。他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就当求那后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 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这里突然间好像跑出一个求智慧，以前我在开始查这个的时候根本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一段求智慧的目的哈，到底为什么要在这里求智慧。假如我们翻开第四章的时候，雅各书啊，你就会看到他的那个智慧是从哪里，站在什么样的角度来求智慧。我们看第四章第四节啊，还有第八节，他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以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啊，接下来我们看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要清洁你们的心。”你发觉到雅各的这个书的书信人呢，他们面对什么呢？面对这些征战斗殴的事情。然后您发觉到在第三章里面呢的第最后半一段里面呢，他说：“你们中间是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都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义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所以你会发觉到当他讲出这些纷争这些扰乱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到收信的人他们就是面对这些问题，然后他们所求的是什么呢？然后他们又面对批评啊，批评人呢、啊、但是你会发觉到他们所求的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能够来帮助人的这些知识智慧吗？还是 是用来批评人的呢？你会发现到雅各书在那里所说的，我们求的这个智慧是用来帮助人，是用来鼓励人，是用来使人呢得到建造啊。这个就是雅各书他在这里所讲，并且呢他在这里说，你们在中间有缺少智慧的，就当求那后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他就必赐给他。那么他说为什么要不可心怀恶意的来求呢？因为心怀恶意的其实就是说，我一边在求上帝给我智慧，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是用这个智慧来达到我自己的个人的这个目的啊，这个就是错了。当我们求上帝给我们智慧的时候，我们用这个智慧去帮助更多的人，而不是去来论断或者是讲其他人。这个样子智慧就是什么呢？能够建造、建立、怜悯啊，这样就是神要给我们的这个智慧。所以你看到后来的这些篇章里面呢，都是讲到为什么有这些问题？为什么？其实最大的问题是源于什么呢？这个智慧本身的这个目的是什么？是用来建造人的，还是用来拆毁的？就是这个分别啊！所以你会看见所罗门在向上帝求智慧的时候，他求来做什么？他求来能够判断这些百姓。他不是为自己，他是为了求上帝给他智慧能够判断的，因为这百姓多的好像沙一样啊，根本都数不清啊，怎么样来管理这些百姓呢？求上帝给他智慧。所以他在勉励他的这个下一代的接班人的时候呢，他也就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 你的路。我们都需要回到神面前来向神求，求神帮助我们如何来面对每一天所有的这些情况，并不是为着自己，乃是为着怎么样帮助其他的人啊！这个就是我们所需要有的这个智慧啊！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些困难我们看第三个大点啊，就是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啊，就啊对，所以我们看第三个点啊，对生命中的得与失啊，这是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日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当然，假如我们弟兄中有升高的，我们要为他喜乐；当然，我们当中可能有富足的、降卑的，我们也该如此。为什么？因为我们生命中的得到和失去，都有神的旨意。我们呢，要认清的一点就是，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从神而来。没有一件事情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在这世上呢，不过是一个管家的身份。神给我这样多的这些机会，给我这样多的恩典，是为的是要怎么样的来在这一切所行的事上来，这四个字啊，荣神益人。您不是早上讲了啊，荣耀神，并且呢来帮助人。其实也是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爱神还有爱人。当神允许这些被拿去的时候呢，也就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这些物质上面。正如约伯他在受到撒旦的这个攻击的时候，拿走他一切所有之前，撒旦告诉魔鬼告诉神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的呢？他不是，他是因为上帝保守他，所以他才敬畏上帝。假如呢，上帝容许魔鬼把他一切所有都能拿去，看约伯还会不会来爱上帝。当然那个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试炼，约伯呢非常的痛苦，但是呢他在失去一切所有的时候呢，他依旧的来信靠神，因为他知道神是那一位呢创造一切的，他也知道神是那一位呢赐给他一切的。所以他离开了神呢，他什么都没有，就算他拥有这一切全世界，他也什么都没有。但是假如他依旧的依靠神，就算他失去这世界上所有的一切，他依旧还是拥有神。所以为什么在这个罗马书里面说，没有一件事情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神的爱隔绝，这个爱呢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没有一件事情，包括你失去工作，包括失去什么，是任何一件事情，因为这一切事情都是叫我们什么呢？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信心呢是建立在什么样的事情上。今天有太多的人告诉你说，哦，相信耶稣你会得到平安了，你会得到富贵，你会得到一切一切，你要什么就有什么，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是呢，我们知道相信耶稣呢的目的不是为了这一切，我们相信耶稣的目的是因为什么？有没有人回答？我们相信耶稣的目的是因为神爱我们，神要拯救我们脱离将来的刑罚，所以呢使我们灵魂不至灭在地狱里面，所以我们相信耶稣。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 犯的罪，而我们呢需要靠着耶稣从罪里面得到拯救，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需要确定。不然的话，我们来教会，或者是我们来相信耶稣，我们是存在其他的原因，那就很可惜。因为什么样的困难苦难都会临到我们身上，但是我们要抓紧一点，就是我们相信主，我们知道我们就在这一切的苦难呢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是靠着主的关系，我们的信心依然的要依靠主。好，接下来呢我们会看呢忍受试炼第四点，忍受试炼的赏赐第十二节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啊。所以这个问题就在这里了，到底我们有没有爱神？假如我们忍受这些试炼，我们没有爱神啊，会不会有这个冠冕？但是你会发觉到，当我们忍受这些试炼的时候，当我们爱上帝的时候，这一切呢，神就赐给我们生命的冠冕，这就是主应许给爱他的人的。其实神是那样的爱我们，他已经把他的爱子都赐给我们了，都已经赐给我们了，他还有什么没有留下不给我们的呢？我们在这世上经历的一切，一切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我们听见弟兄或者其他的人他们有这些困难，有这些困苦的时候，我们也要求上帝帮助我们能够来体谅他们，因为假如我们是他们的话，我们也许就会跟他们同样的一个反应，这是真的。求上帝帮助我们有一个能够体谅其他人的心。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若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很大的这个出发点其实就是在于我们对神的爱有多少。假如我们对神没有爱的话，肯定会埋怨上帝，怨天尤人，这是真的，因为显出我们内心呢没有对上帝的爱。但是我们对上帝有那样的爱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更加的依靠上帝，我们更加看见我们这世上一切呢都会过去，无论是多好或是多坏，正如刚才这个那一段富足的人降卑也该如此，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我们得到失去的，我们都是，这些都是暂时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所追求的是那位永恒的主，他就是那位呢，在永恒里面呢，给我们永恒的生命，我们要与他永永远远在一起的那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他爱我们。所以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呢，能够继续的来依靠他。我们再看这个罗马书第五章第二节，那里说什么呢？那里说，我们就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独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就是神给我们这个在患难中 在试炼中能够有喜乐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我们是否相信他？我们是否愿意接受他？因为他把自己给了我们。所以盼望我们当中所有的每一位，我们都是已经能相信认识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的主，并且也知道向神来承认我们自己的罪，并且呢求神来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能够恢复跟神原来他创造人的那个目的，就是要人来享受神的美好的一切。我们一起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来思想你的话。我们知道你让我们在生命中面对不同的这个苦难或者信心的挑战的时候，我们知道神你都与我们同在，你也深知我们的一切。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继续不断地来依靠你，因为知道主你要赐恩典于我们，让我们继续不断地来依靠主。也求主你继续地帮助我们，许多时候我们的信心不足，我们的信心软弱，我们的信心是何等的微小，我们就在你的面前向你求恩，求你继续的施恩怜悯帮助我们，能够使我们的信心不断的来成长，不断在我们的这个生命的岁月中来看见主你在我们生命中每一天每一步的带领。我们不求有许多的这些计划蓝图还是什么的，但是我们只求主你一天一天的引导我们，因为知道主你在每一天都有你的美意，求你帮助我们的心更加的来依靠你，更加的来爱你，更加的能够爱在我们周遭的人，包括还没有认识神的人，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有一颗原谅别人的心，我们求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